锤叠工艺啊，现在学术界一般的看法啊，不是我们本土的东西，不是我们的传统，而是这个西亚的一种金属制作工艺传统啊，这一点我想也是没问题的啊，我想这一点应该是可以采信的啊，因为这种工艺在我们国内并没有大面积的发现啊，只有少量的器物采用的这种制作方式啊，制作方式，而且这些工艺制作的器物，它们所反映的这种风格啊，所反映的风格都是跟西亚啊波斯的同类器物很相似啊，很相似，所以我们想，我们认为这种锤叠工艺应该是出自西亚的一种传统。锤叠法究竟是怎么一种制作方法呢？啊，大家可以看到啊，这上面有一些啊像莲瓣一样的这种纹饰，对吧？啊，实际上这不是平面的，啊，这不是平面的一种表现，是凸起的，啊，就是我们从外面看啊，它是一个一个的凸起的莲瓣，啊，这种凸起的莲瓣，啊，采用的就是这种所谓的锤叠法形成的。应该说在这个具体的操作应该是这样，就是在加工的过程中，首先一个金属器物铸造好以后啊，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加工啊，那就是从内侧啊，从金属器物的内侧，这个用锤一类的这样的器物啊，慢慢的敲击打击啊，向外打击，从内向外打击啊，逐渐的形成这样一个凸起的形状，哎，是这样一种加工工艺啊，是这样一种加工工艺。所以我们看到这些盒呀，都是一些从外面看起来都是一些凸起的莲瓣，这不是铸造出来的，这是锤叠法把它打出来的，锤出来的。形制相同的盒子，我刚才提到了啊，在广州的南阳王墓出土过啊，在山东的临淄的齐王墓里面出土过啊，他们的年代有西汉时期的啊，有比西汉时期稍早一点的，还有的像山东那个比西汉年代还应该更早一点啊，稍微更早一点啊。这是剖面图啊，这是剖面图啊。这是这个图左侧的这个图是这个属于服饰的正式图，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那盒盖上还有动物的图像，那就是那个牛的形象啊。三个盒子的这个线图拿在放在一起啊，做一个对比啊，其实不需要过多的这个分析也能看出来，这三件盒子啊，应该属于同一类型。啊，有同学讲，西部好像还有点不同，啊，西部不同不要紧，啊，每一个地区它可能有自己的一些这个，变通，啊，因为这些盒子都出自不同的区域，对吧？所以，尽管有一点点小小的差异，但是，学者们也都认为，啊，这些盒子属于同一个类型，我也没有意见。啊，他们讲这是锤叠法形成的，我也没有意见。啊，他们讲锤叠法出自这个西亚啊，古波斯帝国的这种工艺传统，我也没有意见。啊，那么但是我认为仅仅啊用这些盒子来说明。啊，似乎还是欠缺了一点，啊，因为有人可以跟你这个，跟你着急啊，说这盒子你肯定就是从这个滇面道来的吗？啊，为什么不是从广州过去的呢？啊， 为什么不是从这个四川那边过来的呢？对，他给你着急，你说怎么办？所以我们在论证一个命题的时候，要考虑到多方求证，不要走单一的这个求证路线。所以我们的解决手段应该是多元的。说到这里，我想提示大家，就是做历史时期的考古文献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说老师我就不喜欢历史时期的，我也懒得看文献，我准备做史前，史前没文献那你这样说我就没办法了那你就做你的史前吧史前可以不看文献。但是话又说回来正因为史前没有文献，所以史前做的很多研究目前只能停留在一种假说阶段，假说知道吗？它是一种就是不是一种定论是不是一种定论。比如说一件器物，史前遗址里面出了一件器物有人说它是一个食用器它是舀水的一个盆有人说这不对这可能是个礼器是在进行祭祀仪式在很庄严的场合所用的一种器物那两个人就有分歧了，对吧？但是呢要找进一步的证据证实你的自己的观点的时候你会发现非常困难所以这样的一些判断，我认为仅仅是一种仅仅只能看作是一种这种假说是一种假说。但是历史时期的东西就不同了历史时期的东西我们也可以做一些基本的判断有一些功能的判断它是干什么的，它是实用器还是名器还是什么什么，当然也可以判断但是呢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判断一方面可能还可以找到很多同类的器物做旁证，做类比的旁证。另外呢，更多的我们可能会通过文献通过文献的记载找到一些线索，找到一些蛛丝马迹比如说我们要研究唐代唐宋时期的墓葬我们要确定这墓葬里面究竟哪些是实用器，哪些是名器哪些是完全是一种就是在埋葬的时候制作的那些就是说平常不使用的这些东西，纯粹是一种丧葬用品我们怎么办我们这个时候可能要去看唐宋时期遗留下来的一些文献中怎么说文献中有可能提到这个时期的丧葬的一些特点是一些什么样的陪伴物进入死者的墓葬，有可能就有这样的记载。所以如果找到这样的记载的话，那么我们的这个考古材料的这种解读立马就变得这个丰满起来了，或者是这个证据充分起来了讲了几句题外话再回到我们的话题。这些盒子的工艺以及它们的风格都指向了西亚古代波斯时期的一些传统，所以这个信息当然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话又说回来像我刚才说的这些证据还是不够的，显得不太充分。基于这样一个考虑，在考古方面，在考古材料的这个梳理方面我又注意到这个滇墓出土的另一种文物我们今天 这说啊，我们今天说啊，应该是文物啊，实际上它是一种装饰品啊，古代很可能是古代妇女的一种装饰品啊，装饰品是什么呢？就是在十三号墓中出土了一颗叫饰花的柔红石碎珠，这就是一颗玛瑙。这颗玛瑙不是普通的玛瑙啊，不是普通的玛瑙。那么它特殊在什么地方呢？其实特殊就特殊在它的制作工艺上啊。玛瑙的这个质地本身恐怕也没有什么特别的啊，就是一颗玛瑙，但是制作工艺跟我们传统的啊，跟我们本土传统的制作工艺完全不同啊，完全不同。最早夏奈先生注意到这一颗玛瑙珠了啊，我们已故的这个夏奈先生啊，最早注意到这颗玛瑙珠啊，这颗玛瑙珠就是所谓的饰花的柔红石碎珠啊。夏奈先生最先发现它不同于一般的玛瑙珠，而且夏奈先生进一步指出啊，这颗珠子的这个制作工艺啊，从这颗珠子的制作工艺的角度来看，这不是我们的东西啊，这种工艺技术不是我们的啊，是哪里的呢？啊，夏奈先生啊，结合了这个英国学者啊培可的研究成果啊，这个对这种工艺，用这种工艺制作的玛瑙珠的分布范围啊，做过一个扫描啊，做过一个扫描。具体的分布范围啊，夏奈先生做的结论啊，我在这里就不一一重复了啊。大致而言，中亚、西亚、印度啊，这些个区域，乃至于今天的我国新疆地区啊，我的新疆地区啊，都有这种啊所谓的饰花的肉红石碎珠啊，或者说都有用这种特殊的工艺制作的玛瑙珠啊。它的一个非常特别的地方就在于玛瑙珠表面的这些花纹啊，现在看起来是一些平行线纹啊，这些平行线纹是用一种化学的手段腐蚀而成的，不是天然的。我们知道现在我们加工玛瑙啊，有很多的这个表面的这种纹饰是在加工的过程之中根据这个玛瑙的这个纹理啊，就懂得它的这个玛瑙的纹理啊，在磨制的过程中自然形成的啊，并不是后来人工要加什么东西。当然现在也有假玛瑙，那是另外一回事啊。在那个年代啊，我们的制作传统工艺上没有使用化学的这种手段啊，来使它的表面形成一些特殊的这种纹饰啊，这就是所谓的这个肉红石碎珠的特殊的制作工艺的一个主要特点啊，主要特点。根据这种制作工艺的主要特点啊，这个我们可以做出这样一个初步的判断啊，这一颗珠子啊，至少从制作工艺的角度来讲，不是我们本土的东西啊。跟哪里有关现在不敢十分肯定啊，因为这颗珠子制作工艺的分布范围现在看来非常广泛啊。刚才我说中亚、西亚、印度这些地方都有，所以我们现在不敢肯定讲这颗珠子，或者说这颗珠子的制作工艺技术一定是从西亚过来的啊， 我们当我们分析到这个地方的时候，我们暂时不能做进一步的那个结论了要做进一步的结论，我们还需要寻找其他的证据但是呢，有一点可以肯定这个玛瑙珠加上这些盒子他们的这个信息的一个指向应该可以这么先做这样一个简单的这种初步结论，就是这种信息的指向跟西亚的关系非常非常密切如果保守一点讲再加上中亚再加上中亚，好，我们的初步判断只能到这儿。我要补充这样一件材料这一件材料是发在1990年考古第11期，出自湖南永州市西汉刘强墓墓葬是西汉时期的墓主人叫刘强这个字读强西汉刘强墓根据这个考古简报介绍这个墓里面出土的这种他们也称之盒也字母口的盒这种类型的盒有一组八九个但是呢，制作工艺已经跟我们前面说的这个盒已经有所不同了有所不同了我们现在看到这些图案也有一点像莲瓣对吧，像什么花瓣这种这种，但是这已经不是一个立体的表现了平面表现是绘制出来的，它的年代是西汉时期的跟我们所考察的年代接近其他的这个更细的详细的信息我就不说了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个盒子虽然制作工艺上已经完全不同于我们前面所考察的这种盒但是它的外观它的外形以及它的图案的这种处理处理的模式应该说跟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些盒子是非常相似的非常相似的那说明什么问题呢？相似说明什么问题呢？我想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这种早期的传入中国境内的这种波斯式的这种盒子这种类型的盒子在进入中国本土以后尤其是进入中国比较内陆的这些区域以后出现了一些这个仿制或者是仿造当然我指的并不我并不是说是完全的 copy 这种仿制或者仿造并我并不是说是完全意义上的 copy 我指的是在这个形制上有一种模仿在图案上有一种模仿我主要是指这两个方面至于说它的工艺看来完全改变了，不是西亚的，是我们自己的工艺了我们采用这种绘制的这种方法来处理这种盒子但是我想不管怎么说这种潜在的影响，就是我前面提到的这一两个方面所存在的这种潜在的影响应该是存在的应该是存在的。那么这篇简报 啊，根据这份简报的这个文字啊，这个整理者也认为啊，这个墓葬里面有很多东西跟西汉南越王墓里面的一些东西很像啊，很像啊。这个具体是什么东西像，我就不说了啊，我就不说了啊。他这样说肯定有一定他的道理啊。他指的是一些其他的一些器物，也有相似的地方，啊，有相似的地方。那么这就给我们一个提示，啊，这两个墓葬有些东西比较相似，这给我们一个提示，啊，就是说，这个广州这个区域的南越国时代的啊。南越国时代的这些外来文化，或者说外来文化因素，啊，也曾经啊向北啊影响到了这个这个洞庭湖流域的啊这个湖南这个范围啊湖南这个范围啊那么。这样一种影响，我们今天在没有更多的证据的情况下，只是一个推测，只是一个推论，啊，只是一个推论，但是呢，这个盒子啊，具体到这个盒子的形制啊，过去确实没有人注意到，啊，我是偶尔翻这个考古报告发现的，啊，所以今天呢，我。特别把这个材料，也给大家举示一下啊，举示一下啊，作为我们考察这一类波斯式风格盒子的一个旁证吧，啊，一个旁证，就是我想说的是，这种盒子啊，不仅从遥远的西亚这个区域传入到中国，而且啊在中国比较福地的这个地方啊，这些在中国比较福地的一些区域，哎，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啊，产生过一定的影响，啊，目前，我们能够得到的认识仅仅是这些。